我们今天呢是十二门论的第23讲，我们今天争取结束第二门因果门。首先说一下因果门的基本意思是干什么的。这个整个十二门论是解释般若经的，般若经的核心意思就是心经的核心意思，就是五蕴皆空，就是说我们凡夫看到的这一切法呀，实际上是颠倒梦想，我们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，要照见五蕴皆空，五蕴一空，十八界十二缘起，什么梦里的还有梦里听到的佛法全部就空了，一直要空到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，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成为初地菩萨，证到空性。这是般若经的主要意思。般若经呢就讲到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，他没有讲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，他面前真的就是醒了之后看到的真实景象是什么，般若经没说。这个任务交给谁了呢？交给后边唯识经典了。哎，就是般若经为什么只说梦里头是空，哎，你要远离颠倒梦想，梦里都是没有的，为什么只讲这个？因为一开始人们学般若经的人呢，他不信这是梦，他不认为这个能空，所以你得专门给他使劲讲这是梦，他说这个不是梦，哎，然后他就提出问题说你看他跟梦不一样，哎，然后这个佛就来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么回答回答回答，最后把他的问题都给回答了，就是说他所有说我们现在不是梦跟梦不一样的那个问题啊，全是误解，全给他回答清楚了，他就是梦，跟我们现前跟梦啊没有区别，你现在你觉得啊挺真实，你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呢也是跟这个现在感觉完全一样，你梦做梦不管你在干什么，哎，他也是感觉很真实。注意，只有在你从梦中醒了之后，你去回想梦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一个清醒的人他回想他梦的时候啊，他才知道那是梦，在梦中的人呢他不觉得那是梦，那是真实的。所以上一次老居士提的那个例子呀举得特别好，我在这儿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下边的讨论。老居士说呀，说你看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啊，我中了500万大奖，哎，当时高兴得不得了，结果今天早晨一醒呢根本没那么回事儿，所以我心里头就嗤之以鼻，就是说你看梦里头还500万大奖，高兴得还不得了，折腾，实际上呢就是个梦，根本没那么回事儿。哎，他说你看我醒了之后的感觉呀，跟那个昨天晚上在梦里得奖的那感觉这完全不一样，你怎么能说我们现在是梦呢？这个问题啊，提这个类似问题的人非常之多，哎，就是说现在跟梦不一样，都是第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。这个问题大家想一下怎么回答，就是说这个问题啊，他怎么回答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就是感觉，你看现在跟梦绝对不一样，哎，梦里头得了500万大奖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我现在清醒了，知道那是一个梦，根本没那么回事，自己还笑话自己在梦里那是傻乐，是吧？哎，清醒状态跟梦大不一样。注意这个呢，你话说的都对，但是你说现就证明现在是真实，昨天晚上是梦，这个是不成立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呢说这个真实跟梦不一样的感觉，是拿了一个是梦里的感觉，一个是清醒之后的感觉，它当然不一样。哎，这当然不一样。说你这个佛说现在我们是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说那这个怎么这个跟这个例子对比，你就得这么样，就是说佛说我们这个是梦，你现在感觉我是一个人，我在北京，什么一切都很真实，这个感觉就跟你昨天晚上中500万大奖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。哎呦，别人都中大奖我还羡慕，我也中一500万啊，那个心情跟真的一样， 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在北京是一个北京人，我们每天在工作在学习在生活，我们感觉完全真实的这个感觉啊，跟你昨天晚上中大奖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样的。那个时候觉得嘿，我也中大奖了，这感觉你没有想到那一点说它是假的，都感觉很真实。我这可解决问题了啊，可能就该琢磨怎么花这500万了。这个梦里跟梦里的感觉是一样的。然后说昨天晚上今天早晨我一醒，跟梦一对比，醒了感觉不一样了。你要是从这个梦里头一醒，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跟观音一样，哎，五蕴没有了，你梦醒了之后，你真实自然现前，观音看见的真实是什么呀？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哎，各种正在做各种梦的众生的心现在他面前，是不是啊？你想观音从五蕴醒来，然后他看见三界唯有心，那个醒来的状态跟他那个在五蕴没醒的状态是不是也是天壤之别，也是不同的？就是清醒了跟梦里是感觉不一样的，梦里跟梦里感觉是一样的。你今天早晨一醒感觉昨天是梦，你感觉梦很可笑，你感觉你清醒了。如果你从这个五蕴当中醒来，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你远离了这个五蕴的颠倒梦想，你看到你面前原来三界唯有心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回头一想，我那个时候还以为五蕴是真的了，我还以为地球是真的了，我还以为北京是真的了，我还以为我是一个人是真的了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可笑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原来那你觉得你是个人，你觉得你是个神仙，你觉得你是个鬼，你觉得是畜生，全是做梦。
你老爱引用心经，我就引用心经的话。
好。
心经讲我们是不生不灭，就是说在娑婆世界里头我们压根就没有畜生过。
对。
既然我们没有畜生过，你凭什么说我们在娑婆世界是在做梦啊？
我说你在做梦，你梦里的东西也没出生过，你能说你梦里的东西是有生有灭吗？你比如说昨天晚上你做梦中500万大奖，哎，你这个就是拿到了500万的奖票，这500万奖票生了，哎，一会儿呢一醒，这500万奖票灭了，这个说法是错误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一醒，你一想，这500万奖票跟从来就没有生起来过，那就所以梦就是不生不灭，就梦里的东西啊，全是不生不灭，这是一致的。所以观音说你是诸法空相，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，是诸法就是那个五蕴里的诸法，就是色蕴什么这个物质啊精神啊，就是五蕴里的这个诸法呢，是诸法空相，他们空相就是空相，就是真相，实相无相嘛，空相就是真相，他们的真相是什么呀？就是他们从来没有不生不灭，他们没有生起来过，也没灭过，也没增过，也没减过，也没净过，也没垢过。哎，我们当时在那个梦里头呢，有高兴，有欢乐，有痛苦，实际上呢都没有生起来过。哎，你说一个人在那高兴什么，哪有人呐，哪有高兴啊？梦想就本身它实相就是不生不灭，这是它的实相。
晚上我们做梦对清醒来说是个否定，完了你说我们白天还在做梦，
对，
又是个否定。
对，
那根据辩证唯物主义，否定的否定就是肯定，因此我们白天并不是在做梦。
这是老居士不错，这是第二步，就是完全用逻辑证明这个否定否定啊。
除非你说辩证唯物主义是胡说，
辩证唯物
佛教徒不承认。
哎，对，辩证唯物主义是胡说，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胡扯。那个我跟你们，因为我为什么这个我不想太谈了呢？因为这个需要时间就多了。我给你们介绍一篇文章，你们到网上啊去搜，有一篇文章叫什么呢？如何用辩证法放屁，写得非常好， 他就说我是一个学生，我正在上课，突然放了个屁，然后这个教授正在讲辩证法，哎，这个教授就说好，他说咱们，你说你放的这个屁好不好？这个学生就说不好，教授说错了，哎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，它是有两方面的，是吧？它既不好，它也好，哎，你不能说它不好，也不能说它好，什么一通辩证。然后这个又问他说你现在说他是怎么，然后他就又就是照着教授的那个来个正确答案，就教授又说你这答案又不对，哎，这辩证来看呢，它既是发展的又是变化的什么，哎呀，整个文章下来把那辩证法给恶心的呀，那就是胡扯，哎，这个题目啊咱们放一放，以后慢慢来啊，咱这个世间一切法全是胡扯，哎，全是颠倒梦想，没有一样是对的。哎，这个现在我来这个我这是为了讲这个十二门论啊，我们还因为今天咱们想把这个第二门讲结束。现在来讲，我现在在讲这个因果门，第二门因果门的大意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十二门论是讲般若经的意思，般若经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颠倒梦想，你全是不生不灭，全是空，哎，你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呀，我们这个梦里头啊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，所以呢没有因果，梦里头没有真因果。现在我总结两句话，现在我总结两句话啊，大家记住，梦里头没有真因果，梦里头假因果全是空，梦里头没有因果，真正的因果是有的，真正的因果在哪儿？在你梦醒之后你才能看到，真正的因果在梦外，梦外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正的因果，世界上唯有你正在做梦的那个心，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个心做出来的梦里的东西全是胡扯，全是颠倒梦想，全是空。所以说我们现在人们说的因果呀，都是拿梦里的东西建立的因果，那全是胡扯，明白了吧？记住，因果有真假两种因果，世界上有真因果没有假因果，假因果是什么？我们凡夫梦中所说的一切因果全是假因果，梦里的嘛，根本就不生不存在，你直到梦里是真实，就是颠倒梦想，就颠倒了，搞错了，就是邪见。你说梦里头彻底空，哎，这个毕竟空是这个不生不灭，哎，不垢不净，就是不增不减，就是从来什么都没生起来过，这叫无生法。你说梦中一切法都是无生法，没有生起来过，佛见、空性见、空性正见，哎，你老熏习这个说它是不存在的，它是不生不灭的，老熏习这个空性正见，这个空性正见的记忆积累积累积累够你全部记忆的10%，你就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梦就做不下去了，这10%的记忆的力量就可以让你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正道出地，你20%的记忆你就可以登到二地，30%的记佛法的记忆就可以登到三地，100%了你就成佛了，全部佛法，你看落实到我们十二门论的第二门因果门，就是记住这两句话，假因果彻底没有，梦里的全是假因果，真因果有，真因果是什么？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你留下的记忆是真实存在的，你这个记忆能胡思乱想，能胡思乱想的心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你胡思乱想出来的那些东西是没有的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真因果跟假因果呀就有关系了。你比如说哎，既然这都是假因果，我偷这个东西也没偷，偷这个东西是没偷，这东西也不存在，你偷的人也不存在，偷了这回事也不存在，梦里嘛都是空，但是整个偷的过程在你的心里全部都留下了记忆，这个记忆积累积累就会形成习气，比如说哎，我就觉得我只要我偷别人没看见这事儿就没有，哎，这儿偷一点那儿偷一点，慢慢养成这个你偷东西的，哎，一看 哎，这个不劳而获啊，这个很省事儿，所以呢就养成了，哎，看人不注意捞一下，这个记忆多了呢，人们养成习气，就好像那个我们人，你爱学习也是养成的习气，你爱吃什么东西也是养成的习气。哎，有的人一开始吃辣的吃不了，结果弄到南方去就得吃吃吃，最后是不吃辣的就不行了，都是养成的习气。你这个偷东西养成习气之后呢，就会出现什么呢？就是我说现在你看我们那个公安局啊，抓的小偷里头有相当部分是什么小偷啊，他偷了东西他不是用那个东西，有的是偷了就扔，有的是偷了就放在家里，哎，他也不用，但是呢他说不行，每天晚上就得出去偷，不偷难受睡不着。哎，那个美国有一个大款的夫人，哎，就有这毛病，这个丈夫发现她毛病之后啊，就专门派了一个助手，天天就跟着，说这就是那个你的秘书啊，嗯，你那个到超市了你买东西就他给算账，哎，你就光买就行了，他呢就是管管拿，他就看他是以为别人不知道。哎，这个助手呢每次一进超市呢就找这个经理，就跟他联系好，说这位夫人，哎，你就让他随便拿，最后你就算账，我来付款。哎，他就得过这个瘾，你说他根本没有偷的必要，但是呢他就得不偷不行，为什么？习气。那个我看有一个公安局抓住了一个偷手机的，他说什么呀，他说现在这些年轻人啊，他说太傻了，他说他那个手机就在那露着，就那么你不偷都对不起他。哎，他这个这就是习气。你所以说呀，这个现在你看啊，真因果跟假因果呀它是有密切联系的，就是假因果里的东西都没有，但是它所有的过程会在心里留下记忆，它会养成你的习气，这样的话呢你习气里头就是老是往自己这儿拿。哎，其他众生呢，这就是你就欠了其他众生的这个债，是不是啊？这叫业力。哎，这记忆就叫业力。你下一生呢，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他老这个布施，特别喜欢帮别人。哎，我见过这样的那个家庭，家里头啊都好像没什么东西，看着别人那个什么他就把家里的东西拿去，就你用哎，就跟雷锋似的，不帮人他就难受。这样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什么呀，就是存钱，存了很多钱，存在哪儿？存在其他众生的心里。那个老拿东西老偷东西的人，他是借钱，他从哪儿借呀，也是从人家别人心里来借，结果就形成这种业力关系呢，就是什么呢，那个老布施的人呢，这个其他众生对这个人呢就是老是形成什么印象呢，哎呀你看真不好意思，你这又帮我这么大忙，老想报答他，就一看这个人就是好人，就是这个老觉得欠着这个人的，这就是银行，你就存钱了，下一生不管你们俩再以什么面目出现，哎，甭管是转的神仙还是转的这个动物，他见了你啊，他一看你那心里有记忆就起作用，他一看你啊就这是大好人，哎呦这人我喜欢他，我就得帮他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那个你老偷人家东西，那个那些人老恨你，好多人恨你不得了的呢，你转成人了，哎，都变了样了，甚至男女都变了，没关系，他一见你啊就对你这个人很膈应，就觉得那人很讨厌，或者很反正就或很恨你什么，反正就是总想啊找机会哎，报复你一下，回你一下，这个整个六道轮回做梦就这么回事。所以真正起作用的因果在哪儿啊？就在你心里，哎，就在你心里，你心改变了业就改变了，所以这个一切唯心造，这是佛讲的最核心的真理，最后的真理，最深的真理。哎，他造出来的那个梦啊空，现在整个佛法大家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有点清楚了。哎，
你刚才说了一切唯心造，这当然是对的，因为我是唯识宗的徒子徒孙啊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一切唯心造。可是你在前几天 你又说是心外是无尽，为是无尽，
嗯嗯，
你这不是打着红旗在反红旗吗？
嗯，
自己抽自己的嘴巴。
啊，不是，你看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唯心造啊，它是我们在凡夫状态啊，它是造什么呀？它是造了一个梦，哎，它不是造了一个大楼。因为梦里的楼啊不存在，梦里的什么东西都不存在，所以呢他是造了一个梦，所以一切梦里的一切都是唯心造，但是他造出来的呢全是空，是个电影，哎，是个电视剧，一生一生的就在这造电视剧，一集接一局的，就这生转人，那生转神仙，就是在那放电视剧，他会造电视剧，所以你不能说他就是说唯识无境，就是说唯有心，他造出来心所对的境，心对的境是什么呀？就是物质世界、精神世界、我你他众生，就是梦里这一切嘛，这就是心对的境。所以呢佛说呀，唯识无境，只有能做梦的心，没有你造出来的梦境里的一切法。所以呢又是一切唯心造，就是他造了一些空想妄想，哎，他就跟你现在白天做梦一样。你比如说我们在这打个盹，哎，梦见咱们说吧，比如说吃饺子，哎，高兴得不得了。那天爹回事说有一次做梦吃饺子，醒了，怎么醒了？夹着饺子放嘴里一咬，把自个儿手指头咬疼了，结果醒了。就是你。我们就是梦里的这些东西啊，就是你白日梦，哎，就是白日梦里的东西，造了吗？造了，哎，你在梦里觉得啊、哎，又有饺子，又有我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吃饺子吧，哎，实际上呢，什么也没造出来，这个关系想清楚，唯识无境就明白了。好，现在回到第二门因果门，龙树讲的是什么呀？他解释的是般若经，般若经是。就是告诉你梦里的一切法全是空，所以因果门，第二门因果门，龙树就是破的梦中的因果呀。他说一切因果都是假的，都不存在，这是因果门的意思。这个不存在呢，龙树是用两步来证明的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在第一门完成的，就是那个因缘门。第一门完成了一个什么呢？他说众缘所生法是即无自性，哎，问对方你同意不同意，对方说不同意，我说一切法有自性，然后龙叔就那么一步一步问，说你怎么知道有自性啊？他说我看见了，然后龙叔就是那个说你看见就说为有，这是不能成立的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你梦里头你看见了好多东西，有吗？没有，哎，你水中看到一个月亮，有吗？没有，哎，你不能说看见就是有，你还得这个看到它的自性，看到它本身才是有。说你比如说我们先说容易的啊，水里你看到个月亮，哎，挺真的，那水里有月亮的自性吗？没有，哎，所以这个东西啊，只要它没有自性，它没有本身，你看见它再真没有用。你说这跟天上月亮一模一样，你看这个大槐树小兔子都有哈，那都没用，就是要看这个东西有没有自性来决定这个真实存在不真实存在。然后就延伸到就是说你梦里的东西都有自性吗？我们也知道梦里的东西也没自性，我梦见在黄山玩，碰着了好多人，有自性吗？黄山人都没自性，所以呢梦里全是空。然后就移到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如果你这个以佛说为准的话，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，那就跟梦里一样，那就是都没自性。这个没自性怎么证明呢？很好证明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怎么知道它有自性？我们说看到了，你看到什么了？看到颜色了。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，颜色是我们自己每个人升起自己一套颜色。哎，动物升起黑白色的梦，神仙升起可能几千种几百种颜色的梦，哎，更丰富一些。但是呢，他眼睛看到的都是颜色。哎，我们梦里头啊，85%的信息是颜色，然后还有10%的信息是声音。哎，声音呢也是我们自己大脑自己制造的，哎，不是说这个世界上客观有声音，就跟我说我现在说出声音来了，我没有，那我在这干什么呀？我用我的声带跟舌头 把我嘴里的空气震动起来，震动有幅度有频率，哎，不同的，我把这个震动的空气呢震动了我嘴外边的空气，我嘴外边空气又震动了它附近的空气，结果呢就空气的震动传到了你的耳朵里，你的耳朵里呢这个有三根小骨头，它接受到这个震动的频率之后，它一震动呢就把它变成了一种电信号，通过听觉神经传给大脑。这个时候你肯定知道，这通过神经传的这电信号肯定不是声音吧，哎，它肯定是电信号嘛，实际上我们人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信号，哎，我们人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信号，反正知道视觉神经啊，那个天天就给大脑输那个叫视觉，就是视觉神经信号，那肯定不是光线也不是颜色，对吧，哎，到这个大脑这接收到这些密电码之后啊，它用它的语言来翻译，哎，他就给你 85% 翻译成颜色， 10% 翻译成声音，剩下 5% 翻译成味道跟感觉。行了，大脑就完成任务了，说哎，外边就有这样的颜色，就要这样声音，实际上外边根本没有这样的颜色，那是你的意识的语言，每个人意识语言是不一样的，动物跟我们区别更大。我说过那个一般的哺乳动物是黑白两色，可是那个有一些小鸟啊什么，人家可以有七八种十几种颜色，就是我们人是三种红黄蓝，三种颜色组成我们的颜色，哎，那小鸟看到的就比我们多四倍，你想那小鸟，所以它判断，像那个蜜蜂也不简单，它判断这个花的颜色比我们人呐要这个复杂的多。这个狗味道，狗闻到的味道啊，是我们的灵敏度是我们的上千倍，就是说的我们闻一个菜，一闻呢这是一个什么，比如说宫保肉丁哈，人家狗呢能闻出什么来啊，里头放的佐料占百分之多少，放盐占多少，放胡椒占多少，那个胡椒的质量好坏这都能闻得非常详细。所以这个人的意识啊，语言是不一样的，所以给你翻译的这个情况也是不一样的，哎，所以说呀，你看到的都是你的主观感觉，你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就是引起你主观感觉的是什么东西，你一点都看不到，那个东西有没有自信，你根本看不到，哎，所以这就开始人们就猜，说那是什么东西让我看到这个颜色，听到这声音呢？人们就猜，一般的我们人就猜什么呢？要有一种物质，哎，才能引起这个。佛说不必，哎，你心里有记忆，就可以让你看见这样的颜色，听见这样的声音。证明就是梦。你看你晚上睡觉了，休息了，哎，结果呢，只有晚上只有记忆在那活跃，哎，你就可以看见好多颜色，看见好多，听见好多声音。佛说不必有什么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我才能看见颜色，你做梦，哎，记忆，只要有记忆你就可以，你有记忆就能把那有胶片你就能放电影嘛，是不是啊？有录像你就能看见屏幕嘛，哎，所以呢佛说的这个呢能够解释一切，可是我们那个科学家说的这个呢就解释不了一切，到处碰壁。你比如说就说的那个水中月啊，你看见颜色了，月亮的颜色清楚的很，你照一张照片跟天上月亮一样，啊，它是物有一个物质的月亮引起吗？水里头根本没有月亮，马路远处的水就是这个佛经里头叫阳焰，就是戈壁滩呐、沙漠远处，哎，好像有湖有水，非常真，非常像水。你现在我估计马路上就有了，你出去之后有太阳的时候往远处一看，那水真的是还飘飘悠悠的，然后那个还可以没过那个车轮子，那个车呀楼啊还有倒影，哎，跟水一样。可是有水的自信吗？一滴都没有，一点点水都没有。也就是说你不能呢说我看见颜色了它一定是由物质引起的，说那马路上没水我怎么能看见水啊，这就是我们心的能力，我们心呢，我们的意识啊，就有这种记忆，就有这种本事，哎，就能让你 看到这个阳焰，就能让你看到这个叫海市蜃楼。你看现在我们在网上有好多海市蜃楼，海边啊什么那个有的那个就海边城市经常有，半空楼房出来了。我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次有一个照的那个海市蜃楼，好几个小时吧，到傍晚的时候啊，那个海市蜃楼里头那个楼啊，一个窗子亮了灯了，这个窗子亮了灯了，那大家都在开灯，就跟真的一样。实际上它是什么呢？是把一个真实的场景啊，通过折射给反映到空中了。也就是说你看到颜色不一定有自性，这你要说我看到颜色了就一定有物质的自性在那儿，说不通。在我们现实当中有很多例子就证明你这个成立不了。可是佛说的那个呢，说你有什么记忆就能做什么梦，解释一切。你甚至连我面前梦都可以解释，说我现在怎么看到的人是这样，我怎么不能飞起来，我怎么的，你怎么呀，就是你原来留了很多这样人是不能飞的，这个人是这个要吃饭的什么，就留了很多这样的记忆，所以呢你做梦那个人就飞不了，那个人就得吃饭。可是呢印度有一位老先生70多年了，不但不吃饭而且不喝水，说他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他的记忆里头啊，他多劫多生啊，他修这个辟谷，他就是说什么呢，人可以不吃饭可以不喝水，他就熏这样的鸡，他熏得多，他这一生他就可以不吃饭不喝水。为什么呀？一切唯心造，你有什么记忆就做什么嘛，就这么简单。比如说还有那个很多人大家在电视上都看过很多报道的，老太太喜欢吃土，每天不吃不行，老头每天陪着他到那个郊区啊，专门找那个黄土，干净的，到那儿老太太都来不及了，赶紧先抓两把过过瘾。有的人呢喜欢吃石头，说吃石头的石子的感觉跟吃花生米一样。还有的呢吃铁，俄罗斯有一位好吃了几个汽车几个电视机什么，还吃了一个飞机。你说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习气，他心里有这样的记忆，他就非得吃不行，他愿意吃那个东西啊，而且吃了呢很舒服没事儿。所以啊，一切唯心造，一切唯心造，不，你要用这个科学解释，人体需要铁吗？人体需要玻璃吗？人体需要土吗？那该得病了是不是啊？人家是不吃就得病。所以啊，这科学啊太浅薄，很多他讲的不是真理。我们说科学是什么呢？是归纳的规律。归纳，那跟真理没有关系。归纳就是观察，观察，一出这个呀，就出那个现象。好，他就把先出的那个叫因，后出的那个叫果。有一天呢，出了那个也没出后边那个，傻了，怎么办呀？修改我们的定律。修改我们的结论，所以人呐，这点知识啊，不是真理，就是什么呀？叫我们妄想习气的记录，它改不过来。那科学你看老在发展，老在修改，所以啊，这不是真理。佛说的这真理，放之四海而皆准，没有，就是说没有一样能够违反它的，而且它解释一切，解释的都很合理。第一步咱们现在说了啊，龙树要破梦中一切因果，说一切因果都不存在。第一步怎么破呢？说你看见这些因果了吗？没看见它的自性，光看见它的颜色了。龙树说行了，你这就跟梦一样，梦里头就是也是看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嘛，五种直觉一种妄想，你这个现在呢我们还是这六种法，所以呢他说你这就跟梦一样，所以呢一切皆空，一切如梦幻泡影。他是准确的宣扬般若经的结论，让我们远离颠倒梦想。所以他说梦中的因果全部成立。第一步啊把对方变住了，说我没看见自性。 但是对方不服，对方说什么呢？你要是他到这就服了，说哦，这我是没看见自性，梦里没看见，我现在也没看见，跟梦里一样啊，我远离颠倒梦想。但是呢，由于我们的习气啊，刚才说了，习气很难改，哎，我看不见自性，我也认为他非得有自性不行，那就要跟龙叔辩论，就是什么呢？我要用逻辑来证明，哎，就告好像那个老居士一样，我用哲学规律否定之否定，哎，慢慢的我们讲细一点啊，讲到了，我们全给他批透，什么辩证法，什么否定之否定，全是胡扯，全不成立，全是人们的妄想，哎。但是呢，他说我能辩过你，他相信，因为他对这个物质客观存在啊，他是坚信不疑，他认为这是真理，所以他信心十足，去跟龙叔辩论。龙叔说：“请你先成立吧，你成立因果吧。”哎，他说一个因果，龙叔就跟他说呀：“说你连这话都成立不了，就这话就自相矛盾。”龙叔为什么这么大把握？因为龙叔讲的是真理，就是你梦里头根本就不存在，你怎么可能把它成立起来呢？所以就是说你随便成立，龙叔破起来轻松自然。龙叔用什么方法破呢？我说也很简单，他的逻辑就是什么呢？你每句话呀，这个本身都是成立不起来的，都是自相矛盾，都是一认真全垮台，多种角度都能批。所以我们说我们学十二门论呢，就是来把第一步搞清楚，我们看不到自性，对方说我看不到也得有，哎，我用语言跟你证明，我来证明，我们就是来欣赏龙树怎么反驳这些人的这个成立有因果的这个技巧。说这个成立技巧，说学这技巧干什么呀？这也是破我们的邪见。实际上我们现在的邪见啊，跟那个龙树的辩论对手是一样的，哎。你没学龙叔论之前，你都是赞成龙叔的对手，不赞成龙叔。哎，我们就看看龙叔你怎么驳我。哎，好，我们就这是讲整个因果门的意义，就是什么呢？它是破梦中的一切因果，说梦中的一切因果全是假因果，全是妄想，全是不成立的，全是空。哎，注意，破梦中的因果是不是完空？是正见，是佛说，绝对不是完空。为什么？梦里的因果就是空，就是没有。哎，这你连那个普通的人都承认，你马路上问一个人，你说梦里的东西有没有啊？他肯定说那不是扯吗？这人怎么傻呀？啊，梦里的东西还有啊？哎，这谁都承认。所以你破梦里的因果绝对是正确的。你只有把梦里的因果全破了，让你承认啊，真的是空啊，一点都成立不起来啊，原来梦里，原来我们这真的是梦啊，这个时候他才会问说，哦，那梦里要是梦里的因果都是假的话，那真因果是什么呀？开始无着世亲菩萨就接班了，龙树就完成他任务了。龙树的任务就是告诉你说，五蕴皆空，一切法空，哎，你不服就跟他辩，你辩不过他，所以好多人都皈依他，皈依他之后辩，最后大家觉得，哎，龙树说的有道理啊，这可能就是梦幻泡影，这可能就是假的，哎，可能就是空。这个时候他才会问说，那我醒了，真的世界上真有什么呀？无着菩萨就出世了，哎，就去上天请弥勒菩萨说，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梦醒了有什么呀？弥勒菩萨说，万法唯有实，三界唯有心，哎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心，心的那个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，所有的记忆，这在唯识里头叫种子。你有这个记忆就能生现行，现行是什么呀？是妄想，是梦，哎，所以说唯识无境。哎，弥勒菩萨开始讲唯识无境的道理。现在这个我们就明白了啊，龙树的第二门因果门是什么呀？是破因果门。在龙藏里头，就是那个乾隆召集的这个
大藏经，
哎，大藏经里头中论一共是27品，24品还是27品我忘了，24品好像。前一半 27品，前13品呢，那个名字都叫什么呀？叫破，就是一破姻缘门。哎，就是人们说梦里的姻缘有真姻缘，龙树说都是假姻缘，我要破你，没有姻缘，我要破你的姻缘。第二门叫因果门呢，我们这叫观姻缘门，就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本子呀，叫观因果门。哎，第一门叫观姻缘门，就是我怎么看这个。那个龙藏里头啊，前一半全是什么呀？破，破姻缘门，破因果门。哎，这儿我们往下学，马上龙树就要说一句话，他说我这个呀要破一切因果，就是梦里的一切因果都不能成立。哎，所以呢，前十三品都是破什么门，破什么门。哎，这个呀就很准确，这就表现出这个十二门论的真意。就是破梦中一切法，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都不存在。哎，现在我们对这个因果门的总的龙树的这个目的意图现在知道了，他是说梦里的一切因果全是假因果，全是空。哎，但是他没讲说那真因果是什么呀，龙树没讲，龙树就交给那个谁，弥勒菩萨，就是这个无着世亲后边，因为这是要适应众生根性，众生他不到那个根性不成熟的时候，你给他讲，那个，我在这儿讲过没有？我看啊，那是在讲经的时候讲过，佛在经里头说呀，我对凡夫和小乘，阿陀那是甚深细，一切种子有如暴流，我于凡夫不开眼，恐彼分别执为我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对这个凡夫跟愚夫，愚夫是指小乘，小乘是说法有人无，哎，他只知道法有的，说我对这个愚夫啊，我不讲阿赖识，不讲唯有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正执着这梦中一切法是真实的时候，你如果给他讲啊，说每个人有个真心，那个真心是真有的，他连假带真他都就不空了，你反而假的还没空掉，他又加了一个真有的，更加强有了，他就不空了，反而增加了他学佛法的困难。所以佛说我于凡夫不凡愚不开显，我对外道跟小乘啊，我不讲阿赖耶识。实际上到大乘一开始初学菩萨也不讲阿赖耶识，为什么呢？大乘刚回小向大的时候，刚从这个一切法有进到这个一切法空啊，学般若经学心经了，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他一开始就不承认这是梦，就不承认这是空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不能给他讲真有的因果，假因果还不认，他还不认为这是假因果的时候，他不会承认说还有一个真因果，他认为面前就是真因果，所以你这个时候给他讲还有个真因果，他不接受，根性没成熟，所以呢，不能跳过中观讲为实。哎，回小向大，一开始刚学大乘发菩提心的，你看那个《金刚经》《般若经》吧，说的是什么呀？我为发大乘者说，就是我为发菩提心的人说《金刚经》，我为发无上乘者说，哎，我为这个就是发大乘的人说，就是你一发菩提心，佛给你说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讲《般若经》，讲什么呢？讲这是梦，梦中法是空，哎，讲这个。什么时候你接受了《般若经》了，听懂了，哦，真的是一切如跟梦没区别啊，真的是空。这个时候你才会问，才会就是相信啊，这是梦，这里头没有，那世界上总得有点什么吧。佛说是啊，你梦醒了你就看见了，三界唯有心，一看一个众生一大堆记忆，哎，记忆里头众业先报，记忆力量最强的那一团记忆呢，不睡觉在那就折腾，在那就做梦，哎，你一看这个众生做神仙梦，那个众众生做动物梦，都在那做梦，哎，三界唯有心，讲唯识，唯识无境，境是指的什么呢？是心的对境，就是眼睛看到的，眼睛的对境是颜色，耳识的对境是声音，哎，身识的对境是感觉，意识的对境是法尘，就是我们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，这个脑子里想的东西啊，连普通人都知道那是空。比如说我要买个车啊，你想那车什么牌子什么颜色，那是法尘，那是空。 但是我们梦中人把什么误解呢？认为前五识的直觉是真有的，就是认为他看到的颜色、听到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，这个完全错误了，哎，完全错误了。就是颜色就是你看的时候在你面前才出现颜色，你不看，无梦睡眠，对你来说没颜色、没声音、没感觉、没想法，哎，你醒了，接着一睁眼，哎，颜色又来了。是你的意识又上班了，给你开始翻译颜色、翻译声音、翻译感觉。就是说每个人观察的呢都是自己的一个梦，都是自己的一个主观世界，你看不到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。哎，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呢，人们瞎猜，就是说有个物质世界，佛就告诉你说你的心外就只有其他人的心。我们整天在这儿真实情况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一颗心呢在这儿看别人，看这个其他众生心，心观察心，心对心，这是真实的。这个心他一看其他众生心，看见什么了呢？看见我们周围都是人道众生，正在做人道梦的哈，他就看见他心里做的那个梦了。一看呢，哎，这帮人一看，这做的什么梦啊？这帮人都在北京，哎，有楼房，有马路，有，哎，你一看其他众生心，就看见，哎，有楼房，有马路，有人。说这是哪来的影子呀？其他众生心里正在做这个梦。哎，我们这个做梦的内容呢分两大部分，一部分是完全是你自己看到的想到的，别人梦里没有。一部分呢是跟别人梦里也有，跟别人梦里重合，就是你梦里梦见一个楼房，他梦见也梦见那个楼房。哎，说为什么我们俩都会碰梦见那个楼房呢？因为你我们前辈子呀就在一起啊，就生活了不知道多少劫了。我们呢统一的，你看这儿有个桌子，我们也看这儿有个桌子，你留下这个记忆，我也留下这个记忆。所以到这个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啊，我们有很多重合的部分。就是哎，你梦见这样的房子，我也梦见这样的房子。本来是这个房子的影像啊是你一个人他一个人的。但是这个一重合呢，你说这儿有个桌子，他也说这儿有个桌子，我们就误以为这儿客观有个桌子，这是我们最大的误解。实际上是我们两个的梦啊重合了，我们把我们所有人重合的那个，就是说大家都说这儿有一个桌子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重合的部分叫做物质，叫做客观存在的物质，这完全是一个误解。实际上你梦里的东西啊只是你面前看到的，他梦里也是只是他面前看到的。我们把梦重合的部分叫物质，不重合的部分呢叫精神。比如说我在这儿刚揉了揉眼，一看什么都是双影，哎，我这个双影的景象别人没有，哎，人们就说这个呀不是客观存在的，这是你的精神，哎，这个感觉，哎，这是。所以佛法呀不复杂，道理很简单。说复杂在哪？复杂在我们的邪见太多太复杂。就是道理很简单，一听不行不接受，这怎么可能是梦呢？为什么不接受呢？因为我们熏了很多颠倒梦想，跟这感觉不一样。哎，我刚才说了，习气养成的习气，那个习气这个顽固力量很强。哎，你每一声都说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哎，这个习气力量很强。现在佛说出来个真理啊，很难相信，这个不怕。我们现在认识到了，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，哎，见到真实的人，最高智慧的人，最叫得大自在的人。我们要成佛，你这目标数对了，成佛就是个时间问题，哎，所以呢，我们就。不怕，就一生一生的来，哎，一节课一节课的来，就这么来，你越来越理解佛说的是怎么回事，哎。好，我们讲这些是为了什么呢？为了说这个第二门观因果门。我说那个龙藏里头叫破因果门，它是在干什么？它是龙树这一门就是在证明说我们梦中的一切因果全是假的妄想，全是空，全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它破一切因果。就是说你要把这个里头当作真的来成立一个因果是成立不起来的，假的真不了， 龙树这个信心是在这儿，你假的东西本来没这个东西，你非要说它有，这困难重重。只是那个邪见的人呢，他误以为他这个很有说服力，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颠倒梦想太久了，邪见太深了。哎，这个没关系，慢慢来讲道理，慢慢来破。第二因果门，这是这样。然后说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龙叔就说，你说梦里这个因果是真因果能成立的哈，就好像说没病走两步，你说有因果，你来成立一个因果。哎，对方呢说不出话来，就是对方说不出话来，说不出话来，龙叔就问什么呢？说你说这个里头有因还有果哈，那我问一下，你这个因怎么变成果的？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？就是因怎么就变成果了？对方答不出来，为什么呀？他从来没看见过哪个因变成果，说他怎么会没看见？因为他连因也看不到。你比如说，咱们就说这个木板组成桌子，说木板是因，桌子是果，他连木板都看不到，木板都看不到，桌子也看不到，他怎么能看见这个木板怎么变成桌子的呢？他看不到那个因变果的那个是怎么变的过程。龙叔说，你既然说因生果哈，你是怎么生的？你给我讲一讲。对方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，龙叔呢就给他说，你讲不出来，我给你那个出个主意吧。你说这因生果呀，我问你，他这个因是怎么生的果？说这个果是在因里头老早就有的呢，哎，结果这因它老早里头就有果，哎，下一刹那扑咚，果出来了，露出来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也是一种生法。还是因里头没有果，到那个下一刹那呢，那个因一下变成果了，哎，对方想这问题可以回答，哎，所以呢，对方就在印度的时候啊，就有三种回答。数论师、圣论师是六师外道里头最大的两门，哲学体系最完美。就是说，其他的呀，接受的人不多。你比如说，有一个叫顺势派，他就说什么呢？他说这个世界上啊，一切啊没有道理。他说你要找因果，找什么规律、真理？没真理。他说这一切啊就是自然的，就是自然就是这样，没道理。你愿意干什么干什么。哎，那个教主啊，他就跟他女儿结婚，因为他说这自然生的一切都是，他说一切都是没道理的，一切也是有道理的，哎，你怎么做都对，顺势外道。哎，所以呢他就是这个，那大家就完全自由了哈。这也是一种，有的人就赞成他，哎，觉得这个理论不错，哎，你想干什么干什么，都没有真理嘛，没有错误，不造业。像这种呢，有好多人就觉得这个好像不大对，哎，不接受。像这个数论师、圣论师啊，这两派的哲学就相当严密。哎，这个我们以后如果用得着这个理由用着，我们再介绍，因为这都是外道的，我们就先讲有用的。这个数论师就说呀，这个果是怎么生的呀？他说因里头就有果，因里头就有果。所以呢生果这很正常嘛，它本来就有因里头就有果，那就是木板里头就有桌子。哎，然后那个龙树呢跟这个树论师就辩论说，你既然因里头就有果呢，这果就不是那个因生的了。注意这个道理很简单啊，如果因中就有果的话，这个果不能叫果，这个因也不能叫因，因为这个果不是因生的，这个果成了放在这个因里的一个东西，因成了放它的地方。哎，它不是，就好像一个盘子放着水果，你不能说这个盘子生水果，如果盘子生水果，那我买一堆盘子就行了，往那一放它就生水果，对吧？哎，你因中有果的时候啊，就好像说因里头有果，就好像盘子里头有一个苹果一样，这个盘子就不是，他们俩就不是因果关系了，因为他们俩同时存在，不存在谁生谁的关系，就没有因果了。哎， 你有果，果已经有了，你还生什么呀？也不用生了，什么都不能成立，动词也不能成立，名词也不能成立，因果全就破坏了。这一看呢，圣论师出来了。圣论师说什么呀？因中无果，哎，因变的果。龙叔，注意这个时候你一定别忘了一个前提，就是什么呢？他不能说他看见有自性了，前边已经把自性破了。你不能说我看这个树啊，哎，芽就长成树了，树就长出苹果来了，哎，我看见了，这就犯了第一个错误，就是你看见芽了，你看见种子了。没有，你看见颜色，哎，你看见苹果了？没有，你看见颜色，哎，你在梦里头也能看见苹果树，上头有苹果，哎，里头有自性吗？没自性，所以你没看见自性，你不能证明它有自性。你要想证明它有自性，还得用逻辑成立。现在就是在用逻辑成立自性，就是用逻辑证明苹果就有，哎，它是谁生的？哎，就现在是用逻辑成立，所以你不能说你看见了。所以后边你看我们上节课学逼得外到最后他又说我看见了，结果龙叔说堕同一因，你又翻回到那个我们原来相同的那个一开始怀疑你的那个了，就是问你，你是因中先有果呀，你是吧，又去破自性去了，哎，所以呢这个你不能倒回去，就是你就是纯粹用逻辑成立这样啊。龙叔很好破，说你说因中无果哈，不犯第一个错误了。他说因中无果你怎么生果呀？等于你没回答我问题，因为我最初的问题是什么呀？你这个因怎么生的果？哎，你说因里头没果，没果你怎么生那果呀？还是答不出来。哎，没果怎么生果呀？然后还有一个叫尼前子外道，就是现在的叫耆那教，我说在这个印度现在还有4000万人，也是一个不小的教。这个尼千子外道就来了，他说呀，数论师说因中有果呀，不对，哎，那因中有果就没因果了，因果不是因果关系了。说这个圣论师说这个因中无果呢也不对，你无果等于没回答这问题，你没果你果从哪来啊？哎，他说我给你说个答案，这因里头啊既不能说有果也不能说无果，哎，你得说呀它既有果又无果，哎，你就反驳不了了。一会儿啊，我们也先反驳一下啊。龙叔说呀，你这个呀，第一你自相矛盾。他说这个有果跟无果这两个是相对立的，有果就不能无果，无果就不能没这个有果。你这两个你怎么能放在一个句子里头呢？自相矛盾。第二个，他说如果你说我是半有果半无果，哎，对成一半。龙叔说那也好办，你这半有果。我把整个有果我都破了，你这半有果不也破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你半有果犯的错误跟那个整个有果犯的一样的，你这个半无果呢犯的错误跟那个因中无果犯的错误一样，哎，你半有果有果了不用生，因果破坏掉了，你半无果无果没法生，哎，你也生不出来，你怎么都成立不了。结果三种呢都就破了，都破了之后呢，对方还不服，他还要第三门，说我从另外的角度，哎，从运动的角度，他说，哎，这个东西都在运动，哎，从这个时间的角度，他说，哎，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从这个各种角度啊，他来成立因果。龙树呢，就慢慢的给他一个一个的破，哎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按论文呐，我就读了，我就解释他的思路。你听懂了就过去，听不懂咱们就讨论啊。现在开始读这个，重复上次一点啊。复次看啊，若因中先有果生，则果更与异果作因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还是跟那个数论事变，说如果你说因中啊它就有果，前边那个龙叔问问题多了，说因中有果我怎么看不见啊？他说你那个因缘没成熟，因缘成熟了就看见了。然后龙叔都给他驳了，现在龙叔又问他一个问题，说如果你说因中先有果生，则果与更与异果作因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因中有果它 下一刹那生出果来了，这个果到下一刹那呢，这个果就变成下下刹那的因了，它呢又生，哎，果嘛，这说已经生出果来了，这个果呢，那当然因中更有果了哈，它本身就是果，那这个果呢，因中有果，它又能生下刹那的果，下刹那果就叫异果，就是另外一个果。这样的话呢，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说蝶与啄为因，我们都换成现代的话啊，就是布与衣服为因。他那个前边一那个因是线，线能生布，这叫因生果。然后他说，你这个因生了果之后啊，这个果还可以做再因，再生一个果。哎，你比如说线能生布，他说布呢又可以生衣服，哎，衣服呢又可以生其后边的果哈，这一串他就举这么两步。所以呢他说，如果因中先有果的话呀，你这个果还能生另外一个果，这样的话呢，比如说像布里头还能生衣服，喜与如喜与帐为因，什么意思呢？前面举例子是蒲草能编成席子，蒲草是因，席子是果，说你这个席子成果之后，这个席子又成因了，它又能做帐，遮帐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说路边搭用席子搭一个凉棚，哎，成小卖铺起来了，哎，它能与小卖铺做这个因，小卖铺又是一个新的果，就是果能生果，果能生果。注意啊，它这是如车与载为因，就是你那个木头组合做了一个车，木头的车啊，他说车呢就能运顾客了，你就能跑长途了，是吧？哎，与载为因，他说这一串果就出来了。注意，而食不与一果作因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就是说呀，你这个还拿那个线那个说啊，线里头有布，布里头有衣服，也就是说你这个线里头啊就得有布还有衣服，因中有果呀，因中先有果，就是线里头，他自己说的线里头就有布，他说你这个布还能生衣服啊，所以你这个线里头还得有衣服，你如果线里头光有布没衣服的话，它成了布了，因中无果了，是吧？布里头没衣服，那你就不能生了，你的理论是因中有果嘛，所以他说你这因中有果，因中有果呀，就是在这个线里头啊，你不但有布还得有衣服，衣服后边生的东西都在里头，你才叫因中有果。哎，而食不与异果作因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你这线呢里头没衣服，不与异果作因，哎，是故不得言因中先有果生。所以呢，你不能说因里头先有果，哎，你连那个衣服里连布都看不着，你怎么可能还有衣服呢？哎，这就是加大它的错误。你因中有果，就是说，科学家呀，科学家犯过这个错误。就是一开始科学家研究，我为什么种了一个种子，最后能长出一个大树来？有的科学家就建立了一个理论，说啊，这个种子里头啊，它既有树干，又有树枝，又有树叶，又有花，又有果，又有未来的籽儿，这就叫因中有果。科学家认为说，这一颗种子怎么会长出这么个大树来呢？他就说，这个种子里头啊，它必须有那个小树，小树上还得有小花，小花里头还得有小果，它就只是一个长出来的过程。哎，你给它加水什么，它就变成真的了，就长大了，就因中有果。科学家这么研究过，科学家，我跟你说，科学家呀，我跟还办过什么傻事啊？有一科学家就这么傻，他在屋里啊种了一个种子，长出来一棵树，在大花盆里头。然后呢，他每天就撑这个花盆，今天多种，明天多种，哎，浇水，他就往浇水，哎，今天多种，哎，水，嗯。到最后长出树来，最后他就得出一个什么科学结论呢？他说这个树是怎么长出来的？他说树是水变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很科学呀，我在从这个种子长成大这个树之前呢， 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什么都没给他，我光给他水了，所以他这是树就是水变的。科学啊就这么傻，你知道，科学就是这么死。哎，说现在我们科学好像笑话少了一点，是你没发现。哎，我们科学就这么死。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科学家说什么呀，现在都在造机器人。我们科学家相信哪，说你给我足够的钱和时间，我就能造出一个人来。哎，这是符合科学理论的，因为他认为一切东西啊都是由部分组成的，都是由零件组成的。我人的零件现在我骨头也能造，血也能造，什么心脏肝什么都能造，是吧？哎，他认为我就能造出一个人来。科学就这么傻，就这么傻。因为什么？他只承认看见但看得见的东西，只承认很粗的东西，他不承认那个看不见的东西，就不承认深的细的东西，所以就会得出傻的结论来。人跟机器什么区别啊？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灵魂，人有意识，人有精神活动。机器，你别看机器人也在那说话，也在那，他没灵魂，他没思想，那是你输的程序，是一个物质的动作。哎，你看他也会笑，他根本不知道笑是怎么回事，就是程序编的那个叫他那个眼睛怎么动，哎，就好像嘴怎么动，就好像笑一样。他没有意识。科学就傻到这种程度，这么重要的东西他认为不存在，他认为这个意识，他认为精神活动不存在，他认为这个精神活动是什么呀？物质堆堆堆堆堆堆就能自然产生精神。你看那个进化论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哎，一开始这地球就是大火球，然后慢慢冷却，冷却后来有水了，水里头有什么细胞了，细胞然后这个就是啊，水产生细胞，这也是很大的跳跃。说这个水怎么摩擦摩擦就摩擦出生命来了，细胞来了，细胞然后就组合组合就出了鱼了啊，鱼然后就有精神活动了，这是神话。科学不是净批神话吗？说啊，你看着鬼了是吗？那是胡扯，那是梦想，那是神话。物质一堆东西摩擦摩擦，最后无序运转，最后就运转出精神来了，运转出意识来了，这不是神话吗？唯物主义编这最无耻的神话啊！
就说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有四条定律，这是其中的一条，由量变到质变。
对，他我们佛学呢直接就说他这个世间系论错在哪呢？根本就是梦，根本就什么都不存在，所以他说这里头有东西就错了，所以他再说数量引起质量什么，这更是错上加错，就是他的基础就错了。因为如果这个，你看我们现在最铁的真理就认为客观存在一种物质，哎，一切科学的一切根据啊都是建筑在这个前提下的，建筑在这个基石上的。如果他不认为客观存在物质世界，就没有科学了，因为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才会有客观真理，才会有客观规律。哎，如果说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，那就没有物理了，对吧？哎，物理不是研究精神的，物理不是研究心理学的。哎，所以呢，他这个前提就错了，这是我们人万万没想到的。哎，所以这个你就学十二门论中论呢、啊、你整个学下来啊，恐怕你对这个世间的可笑，世间人的愚痴，世间人的这个叫哎呀笨拙，你就就是认识的清清楚楚了。哎，你再不会瞧得起什么科学家，什么世间伟人，世间智者，哎，那就是矬葱里头拔将军，哎，比傻子里头呢有一个，哎，就跟那个说院长为了试验这个病人里头有没有好的，说在墙上画了一个门，说你们谁能打开这门谁就出去了，啊，大家蜂拥而上都去开那门。哎，就有一个哥们在那冷笑不动，院长一看，哎，有希望，说你怎么不去开那门啊？呵呵，这帮傻小子们要是在我这儿呢，哎，呵呵， 就是他比那帮人他看着好像聪明一点，这就是世间的智者了。实际上什么呀，他还是认为梦中是真实的，跟他们没多大区别。哎，所以啊，这个你就学你佛法呀，哎呀，我现在就学的高兴的不得了啊，那这个是人生啊，轻松自在的不得了，一切是梦，一切是空。哎，你在这看这些人们出洋相，哎呀，你这真是恨不得说赶紧把他从梦中唤醒，赶紧告诉他是梦，别费那个傻劲了。哎，费傻劲得的结果还是什么？不是好结果。你看谁得了好结果了？你看这个一个一个人在那个马路上冲来冲去，好家伙，忙来忙去，忙什么呀？忙烦恼，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烦恼。梦里本来什么都没有，哈，觉得又有这个又有那个，那不是跟那个谁游本昌在那个舞台上演哑剧一样吗？啊，在那洗澡，一会儿烫着了，一会儿凉着了，一会儿什么瞎折腾，那不是瞎折腾吗？哎，所以啊，这个你越学呀，你越轻松，越学越智慧，越学越这个叫什么呢？越当下就解脱。好，我们再接着来啊。说你说因中先有果，你这个因里头啊得有什么呀？得有后边所有的果。哎，你不能光有一级果，说我县里头光有布没衣服，那他县里头生出布来了，布里头没衣服，那成了变成因中无果了，是吧？哎，你这果因中有果，得这一串果都有。哎，布县里头就得有衣服。而时不与一果作因，但是实际上呢，你在县里头看没有衣服，你穿县啊，哎，是故你不能说因中先有果，你一步都成立不了。县里头有布你都成立不了，县里头有布，龙叔问说我怎么看不见啊？他说，哎，你这个下边就是他的回答，我们来看啊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呀，因中有果，但是你呢，这个。他举了这么个例子，若谓就是如果你说如地先有香，就这个地上啊有香沫，不以水洒香则不发，你要是不洒水呢你闻不到香，你一洒水呢，哎，一蒸发，哎，香味儿出来了，我闻到香了。哎，他说呀，这地里头啊就先有果，哎，但是呢你看不见你闻不着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因缘没有聚会，哎，这因缘就是水，这水一泼呢，哎，香就出来了，果就出来了，你就闻着了。果亦如是，若未有缘会，则不能作因。哎，就是在因缘还没成熟的时候呢，这因也没成熟，所以呢，你看不到那个果。哎，因缘一成熟，这果就出来了，但是这个果是先有的。然后龙树就说呀，如果你这样说呀，事事不然，说你这个事儿啊，是不是当然的道理，不是能成立的道理。何以故？如汝所说，可了时明果，了是看见，哎，了明了，原来比如说你在箱子里头没打开，我看不见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一打开，哎，一明了，哦，原来这是一个比如盘子。可了时明果，你说的现在是可了时明果，平等物非果，就是说何以故啊？然后那个他说，你现在说的是可以看见，可以就是原来就有，现在呢你能看见能闻见，所以叫果。如果是可了时明果的话，你那个平的等物，就是平啊习啊这些，就不是果了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说可了是做，就是说你这个原来看不见，现在让你看见了，这个了音，我们就说了不是声音是了音，这个了音呢，它是有动作的，它是要有一个动作，有一个造作。可了是做，就是造作。你原来这个就是地上有香闻不着，你泼水，泼水这就是一个动作，是一个造作。你一造作呢，哎，我闻到香了。所以说可了呀，你要做动作，要发生作用，要干活。平等先有非作，就是你说泥中有瓶啊，那个瓶啊是因中先有果，那个瓶非作，没有任何造作，瓶已经先在里头有了，不用做。哎，是则 以作为国，就是说你要是把了因当那个，就是说一造作果出来了呢，他说瓶没造作，所以你要是以作为果，是故因中先有果生，事实不然，就是说那个瓶呢先在里头没有作，所以它不是果。这个逻辑关系就是你举的这例子是要有一个动作造成的果，但是你原来说的因中先有果，就是你里头先有瓶的，那个瓶是先有的，它不用造作，所以它不是果。你现在是造作才是果，就是因经过一个造作动作变成果，你原来因中先有果的那个果都不经过造作，原来就有果，哎，所以呢它不是果，就是按照你现在说的这话，这是逻辑上一个破。我们再看它第二步破，是故因中先有果生，事实不然。复次，了因但能显发，就是说那个能让你看见的那个人呢，他只能让这个东西显出来现出来，不能生物，了因不能生物，就是你泼的那个水啊，它只能让那个香，原来你闻不到，你一泼水呢，它把那个水蒸气一蒸发起来到你鼻子这儿，你闻到了，它能显发这个香，但是它不能生那个香，它不是声音。这就是我们说的音有两种音，一种是声音，一种是了音。声音是直接生果的那个音，了音是跟因果没关系，它只是说我让你看见不看见。就好像我说的那个快递员，你买了一个盘子，快递员是了因，他是把那个盘子已经有了给你，你原来看不见，哎，他送到你跟前让你看见了，不是邮递员造的盘子，他不是声音。声音是谁呢？是工厂，是那个泥，咱们这就先用世间法说啊，泥造的盘子，哎，泥是声音，这快递员不是声音，这是了因。所以他说你刚才说的那个泼水是因，这个香是果呢，他说这个因呢是了因，它是让那个果显现出来，它不能生那个果。所以你成立，他俩成立不成因果关系，不是真因。哎，你不能说水能生香，水能生香的话，那你就随便在另一个地方一泼水应该也能闻到香，那叫水呢，水是声音了。哎，他说你这个了因不是声音，所以你这举的不对。如未照暗中瓶故燃灯，在这个屋子全黑什么也看不见，我为了看你这个瓶，比如说我要买你这个瓶，说你点个灯，哎，你一点灯，这一点灯看见瓶了，注意这个灯是不是瓶的声音呢？不是，它是它的了音。哎，说你这个一点灯的亦能照鱼卧具等物，哎，你一点灯不是光显出个瓶子来，结果床啊桌子啊板凳啊都照出来了，哎，还也能照别的。他说你这个了音呢，它不是声音，所以它你做一个了音它可以了好多，是吧？但是他说你那个声音就不能这样，他说未做瓶故众烟赫赫，比如说你那个说用泥啊是人去做这个瓶哈，不能生卧具等物，就是说你那个泥呢只能做瓶，你不能做床，不能做桌子，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？这个声音跟了音是两回事，你不能拿了音当声音，说明这个问题。所以说你举那例子啊没用，哎，说我一批泼水那个出来了，了因不是真因，哎，它不是因果关系，真因你还得找那香是哪来的，香是谁生的，又回到原题，香是谁生的，哎，事故当知非先因中有果生，所以啊你那个说我水一泼香就出来了，那成立不出来，不能说水事先里头有香，哎，不能这样说，成立不起来。复次，若因中先有果生，则不应有今作当作差别。这个又是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说，你要说因中先有果呀，你就不应该有今作当作，就是什么呢？这个作呀，有三十作，就是过去做成的，现在正在做的，和将来要做的。说如果因中先有果，这就是过去已做，有只有过去做， 但是呢你就不会有现在做跟未来做了，为什么呢？它已经有果了，不用做了，不是说我现在有另外一个因一下变做成果了，不用做，我果已经在因里头了，只了一下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呢，你否定了则不应有今做当做，未来也不会变，因为果都在因里头，所以不用变不用做。他说但是你这就违反什么了呢？而汝今受，就是但是你今天接受什么呢？今做当做。就是说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呢，它是发展变化的，过去有变化，现在正在变化，将来还会变化。如果他要是照他说因中有果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从说话的现在开始以后永远不会有变化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果都在因里头已经有了，不用变了，是不是啊？将来也不用变，所以呢就你这一下就变成什么呢？从你成立这个句子开始，只有过去已做，没有今做当做了。哎，因里头就有果，果了出来就行了，不用那个变化，所以永远以后都是长了，以后永远不会变化了。哎，没有变化，果已经都在里头了嘛。而汝今，而汝受今做当做，但是呢你不会接受这个道理，说从今天开始我们世界上就永远没有变化了，没有今做当当做今做当做，以后永远不会有运动，不会有变化，不会有造作了。谁也知道这肯定不对。哎，是故非因中先有果生，从各种逻辑矛盾，就是各个角度还多了。哎，龙叔这就是只要把对方说服就行了。哎，你要是不服就接着提，你自己说，龙叔说的是因中先有果还是先无果，你也可以自己成立。你说我不用你这个，我另外成立这个因就可以生这个果。好，那就拿你这个句子，龙叔跟这个破的方法是一样的。你怎么生的？啊，那果是原来就有啊，还是没有啊？你总得说句话吧？哎，所以你说任何话都能破。我们再往下看啊。若为因中先无果儿，这个因中有果的呀，到这儿啊就暂时卡住了。哎，以后啊还有辩论，到下一门还有辩论，但是这个因果门呢没话说了，下边就圣论式出来了。若为因中先无果而果生者，说这有果说不通，我就说因中无果，是亦不然，也不行。就是说这个说因中无果能生果，因中无果他倒是把那个有果的那些弊端那些错误都防止了，但是他又发生了新的错误，比那个有果呀还难成立。为什么呢？何以故？若无而生者，如果你因里头没有果就能生果的话，应有第二头第三手生。因为你没果就能生果，就是无能生有，这就跟老子的那个话一样了，是吧？老子说无能生有，有是从哪来的？从无生的。哎，无为万物之始，是吧？有为万物之母。哎，所以这个一开头啊是无，哎，无能生有。这个谁，这个龙叔就说了，若无而生者，就无能生有的话，应有第二头第三手。为什么呀？你没有第一头，你无头能生第一头，你这个无还能生第二头啊，它还是无啊。哎，无能生有，这无就能生第三第四。无能生，不但能生头，它还能生手，它还能生房子，它还能生地球。无能生有吗？什么都能生。何以故？无而生故。因为你没有就可以生吗？我没钱我就应该有钱。哎，我没房子就应该有房子，我没车就没飞机就应该有飞机，无而生嘛。哎，所以这个更可笑。问曰，这就是对方说了，平等物有因缘。哎，对方反驳说，这个你里头生瓶啊，这个瓶它有因缘，所以你得生瓶。第二头第三手无因缘，运何得生？哎，这个一个有因缘，一个没因缘，说第一个头有因缘他就生了，第二个头呢没因缘，所以他就不生了。哎，是故汝说不然，所以你龙叔啊，说的不对。看龙叔怎么答。答曰， 说第二头第三手即平等果，因中具物。咱们就用一个说啊，说第二头跟第一头啊，在你因里头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因中无果嘛，你因里头没第二头，你因里头也没第一头啊。因中具无，那你凭什么它就能生一头不能生二头啊？它都是无嘛，无能生一头，无为什么不能生二头，不能生第三头？条件是一样的呀，无能生有啊。哎，你为什么生了一个就不生了呢？第二头、第三头、第一头都是因中没有嘛。如泥团中无瓶，就好像你泥里头没有瓶子一样。这是又一个博的方法，非常巧妙，你记住啊。说你泥里头，你说因中无果哈，泥里头没瓶，如泥团中无瓶，石中亦无瓶，石头里头也没有瓶。哎，对方肯定承认。何故名泥团为瓶因，不明石为瓶因？说泥里头没瓶，你可以说泥是瓶的因，泥是瓶的因，石里头也没瓶，你为什么不说石是瓶的因呢？前提条件一样的，泥里头没瓶，你说它是瓶的因，石里头也没瓶，应该石也是瓶的因呢？你这个逻辑是不是这样啊？何故名乳为酪因？你凭什么说牛奶就是奶酪的因，铝为蝶因，就是线是布的因，不明蒲为因，不说蒲草是布的因呢？那个线里头没布，你说线能生布，那蒲草里头也没布，为什么蒲草就不能生布呢？你无能生有吗？哎，你逻辑说不通。哎，复次，若因中先无果而果生者，则一物应生一切物。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这个果可以生这个果的话，那就任何一个东西都能生任何一个东西，因为它里头都没别的东西嘛。如指端，我这个指头尖应生车马饮食等，是吧？因为我这个指头尖上没车马，哎，无能生有，所以它就应该能生车马。哎，我这没吃的东西，它就能生吃的东西。你就我这没地球，就我这指头尖上没地球啊，我就能生太阳，我就能生宇宙，是吧？哎，能生一切物。如是铝不应淡出蝶，就是说这样的话，那个线呢、啊、就不应该广出布了，亦应出车马饮食等物。为什么呀？无能生有。你线里头没布可以出布，线里头没车也应该能出车，无能生有嘛。所以你这个逻辑太可笑了，无能生有，无果能生果，好办了，我们就再坐在这儿，你就说吧，想要什么那就成如意宝珠了，是吧？你那手指头不光用手指头能生，你想让它在哪儿生，你说南京给我生个太阳，那就应该能生出来。为什么呀？南京城市里头没太阳，太阳不是老高吗？我就让南京挂个太阳。哎，你随便一物应生一切物。何以故？若无而能生者，何故铝但能生蝶？就是说如果无就能生有的话，那为什么说线就广能生布呢，而不生车马饮食等物啊？以具无故，因为你这线里头都没有啊，车马也没有，布也没有，你凭什么就只生布不生车马呢？逻辑上说不通。所以这个圣论师以为自己高明，结果更好驳，还接着驳。所以啊，这个理由啊千千万。你看啊，若因中先无果而果生者，则诸因不应各个有力能生果。什么意思呢？各个有力能生果，就是说一个因呐、啊，个别的因它能生个别的果，比如说线能生布，蒲草能编席子，各个有力能生果，这就叫哎线能生布。说如果你无而果就能生呢，你就不能说线只能生布了，它应该能生一切它无的东西， 是不是啊？前边讲了这个道理，哎，你就不能说我这个喝水只解渴了就，哎，因为水里头，你说水里头这个啊，这个好像渴能解渴，这个搞到精神上了不好说了，就是你比如说木板能做桌子，哎，因为什么呢？木板里头没桌子，哎，它就能做桌子。那木板里头没吃的，那你木板也能做吃的。木板也能做房子，木板也能做汽车，哎，就是因为你无而生嘛，所以呢，你就不能建立因果关系了，就不能说我这个东西只能生这个东西，那就不成立了。无能生有的话，那就是一个东西能生任何东西，任何东西能生任何东西，哎，你就不能建立说线只能生布，没道理了。哎，你县里头没布，县里头也没人呐，你可以生人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如须有者要从马取布炸于沙。那个龙叔又举个例子说，你看那个炸油的呀，他用麻籽儿去炸，他不用沙子炸。若具无者，如果说麻籽儿里头也没油，你是不是说因中无果吗？麻籽儿里头没油，能炸出油来？那沙子里头也没油，那为什么不用沙子炸呢？也应该能炸出油来。若具无者，如果说沙子跟麻籽里头都没有油的话，何故麻中求而不炸沙呢？没有道理了，是吧？你麻籽它是因中无果嘛，麻籽里头没油，哎，你能炸出油来，那沙子里头也没有，也应该能炸出油来，那你为什么不去炸沙子，你是炸麻籽呢？解释解释，逻辑上你不是逻辑成立吗？对方还真给了一个回答，若未，这都是龙叔啊写文章的时候他去重复当时对方的回答。对方若未，就是如果你说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曾见麻出油，他说我看见过别人用麻榨油，不见从叉树，我从来没见过人们拿沙子榨油，所以他说是故麻中求而不榨沙，他说所以我榨油啊，我也能用麻籽，我不用沙子。哎，好像挺有道理，你看龙叔怎么驳啊，事事不然，说你这事儿不成立。何以故？若生相成者，应言鱼食见麻出油，不见沙出。就是如果生相能够成立，就是一个东西能生一个东西，这个相生相就是说生有生，我们不是那个心经说不生不灭吗？梦中一切法都没生出来。他说如果你这个生能生，生相能成立的话，你可以说我那个时候见过麻出油沙不出，哎，因为麻出油嘛，生相成立。是故于若言生相成立，是故于麻中求不取沙。哎，他说你这行，如果生相成立，就是麻能生油的话，你说我见过，哎，可以，你说我于麻中求不取沙，而一切法生相不成故。注意第一步，第一品，第一句话说
漏了一句话，不是
是是不然。没有漏，说若生相成者，第三行，我现在今天没带那个鼠标，这若生相成者，应言于是见麻出出油而不见沙出，是故我与麻中求不取与沙，这都是对方说的话，那不是对方说的话了，就是说如果生相成的话，你可以这么说，哎，下边就该这一行了，就一切法这一行，这一行了，是吧？而一切法生相不成故，我在第一品已经给你破掉了，没有生，你看见什么了？连东西都看不见，你怎么能看见它生出来呢？所以不得言于时见麻出油，你不能说我那个时候见过麻生出油来了，你见着麻了吗？你见着油了吗？你见着它怎么生的了吗？你看不到它的自性，你没见过，故麻中求不取于沙，你不能这么说，哎，不得言，不能说我看见过麻出油，所以我从麻中求不从沙中求，不能这么说。所以说龙树破一切法这两步啊，你得这个老记着。你看连这个圣论师都犯这错误，在变第二步的时候呢，逼得他没办法了，他又倒回第一步去了，说我看见麻出油了，如果你能够成立说我看见麻出油了，没有第二步，不用变了，说我用逻辑成立说一切法可以生， 一切法一切因果都成立，不用变了，我看见了。你比如说就是说我看见这母亲生出一个孩子来，如果真的看见了，这叫现证实证，根本不用废话，母亲就是能生孩子，哎，没有辩论了，不用走第二步。正是因为龙叔在第一步把对方逼得说呀，你不能说母亲生出孩子来了，哎，你看不见母亲，看不见孩子，你也看不见那个母亲去生孩子去。所以这个很大家听起来啊很新鲜，整个世界观呢、啊、整个把我们的原来的世界观推翻了，整个世界观叫颠倒梦想的世界观，佛给颠倒回来了，给你颠倒正了。佛讲的才是真理正理，你讲的那都是胡思乱想颠倒梦想，整天还你生我我生你啊，生出来一大堆烦恼，生出来一大堆灾难。佛说一切无生，哎，你就证那无生法吧，最后一证一切法无生，好，无生法忍，你就无生法忍的下一刹那就是证空性，就照见五蕴皆空。行了，你一看原来三界唯有心，那轻松了，你就去叫用神通到其他好朋友的梦中，你去给他还讲这一套。所以现在啊，我们得听这一套，得熟悉佛的这个世界观，新的世界观，哎，你慢慢慢慢听懂了，熟悉了，那你就是不但自度，而且能度人。佛度众生靠什么？就是靠他跟前边的佛学的这些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，哎，所以啊，你就学这个，越学越聪明。你看这个龙叔，你看现在看这个就搏起来是不是很轻松啊？注意下边龙叔开始说关键的话了啊。复次，啊，对方不说话了，龙叔这一个劲儿的说：“我今不但破一事，我今天啊，不是光破你这一句话，皆总破一切因果，梦里的一切因果我全破。若因中先有果生，先无果生，先有果无果生，这三种观点是三生皆不成，我全破。”现在是刚破到第二个，就是先有果破了，现在正在破先无果生，就是说因里头没果你就能生，让龙叔这当当当砸的对方缓不过气来，你无果怎么生啊，是吧，哎，后边还剩一个先有果无果还没破，实际上已经破了，你把有果先有果破了，先无果也破了，你先有果无果等于就破了，四三生皆不成。是故汝言于时见麻出油则堕同一因，我说梦中一切因果都不成立，所以你说我那个时候曾经见过麻出油，一切因果都不成立，你怎么能成立麻出油呢？麻是因，油是果，一切因果都是我都要破，都是不能成立的，所以你说那个你现在说我见过麻出油，龙树说则堕同一因，就是就堕入跟我一开始那个提出来的怀疑的那个因呐，又转回去了。一开始人们就说世间有因果，因为我见因生果了，哎，龙叔就开始问你见自性了吗，先破自性然后再破逻辑，说你这呢现在你又回去了，说我见过麻出油，又回到辩论第一句话去了。龙叔说则堕同一因，行了，我们从头再变，还是那一套，你这个马里头就有油啊，还是马里头没油啊，还是马里头又有油又没油啊，哎，你再选一样选一样，我再哎，马里头有油我怎么破，马里头有油你不用生，那油不是马生的，是不是，马里头已经有油了，哎，如果说马里头没油，没油你怎么生的啊，你没回答问题，哎，所以啊又堕同一因，又转回去了，休息休息，咱们还休息半小时，多休息一会儿。